在我们领受学习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为我们的罪走上各个他，以至于我们可以白白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感谢这么厚这么重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何等有福，我们谢谢，我们为自己感恩，因为是你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也是因为你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改变、建造、管教、扶持与安慰，使我们能够走下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郭莹姐妹感谢你，为她在你的国度里头，祝你重新给她一个新的道路，使他在你的路上有属灵的朋友、弟兄姊妹在他身边，给他加油，给他鼓励，给他提醒，为他祷告，陪伴着他。主啊，我们谢谢你将他圈在你爱子的国度里，我们谢谢主，求主赐恩，也让他那爱你的心在他的里面成长，渴慕你的话语，渴慕遵行你的道，渴慕和弟兄姊妹一起追求强壮成长。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赐给我们敬拜的福气，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讲到服事的态度，态度的服事。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会有态度，是因为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使我们许多的事情还不用想就做出来，它形成我们看不见的风格，也就是我们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继续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一起齐声来念，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按照我们的大纲，我们先看第一点，态度决定我们所与我们所服侍的人的关系。二章三节，圣经说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 那么最切实际的，圣经又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呢？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看他人比自己强，不就让他人陷入骄傲的最终吗？为什么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呢？那别人是谁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当保罗在说的时候，他是对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堪得称赞、有爱心的教会，可是他们当中也有他们需要学习的。他们需要学习些什么呢？学习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看呢？怎么看？为什么别人要在我们的眼里头看为是比自己强呢？因为那别人正是上帝要使用来帮助我们的人。还记得上帝对亚当说，亚当，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许多男生呢，追女朋友的时候，就希望找一个可爱、小鸟依人，还不知道是谁依谁呢。你只要活够久，你就知道。我们最不容易接受的是，为什么我需要人家帮助呢？我可以自己来呀。我们活到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了解，每一个人都想要做自己，认为做自己的人是最成功的人，是吗？为什么我们需要人家帮助我们呢？存心谦卑，当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我们才能够在弟兄姐妹身上看见他们的强处，他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彼此都互相帮助，我们都必须要体认，今天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晃眼晃去看去，都是一些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看到那帮助你的人吗？我要感谢上帝，上帝使用许多的人来帮助我。在家里有师母帮助我，在教会里头有弟兄姊妹帮助我。我特别要感谢曾长老，我就觉得他比我强多了，因为他比我更懂得什么叫忍耐。他自己有一卡车的需要在等着他去做，可是他总是默默的在背后去做完每一件事情。我特别感谢他，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这个礼拜三我没有办法放心的去华沙短宣。当然我只是提他而已，其实还是有一箩筐，因为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大家都互相帮助，我们都在神的家中。当我们能够看到原来这些人都是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就谦卑下来。这些人受造，在基督里再造，都要成为我们的帮助。当神对亚当说，我要造一个女人帮助你，帮助你，怎么帮助？为什么需要帮助呢？不是要帮助他过着上帝形象的生活吗？活出神荣耀的日子吗？不是要帮助他成为一个神所造的人吗？不是要帮助他过着一个有属天尊荣的人吗？如果我们能够体认到这一点，来到神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一基督的身体里头是一个肢体，不管是哪一个部分的肢体，我们都需要其他肢体的帮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来教会敬拜他，我们敬拜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对神的敬拜可以行出来，可以行出来，可以去做，去行。马太福音四章，耶稣对撒旦说，你退去吧，因为圣经记者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敬拜他。我们的敬拜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去侍奉神，去彼此帮助，互相帮助。神要我们敬拜的是活泼的，我们要尊主为大，要马上起来服侍。约翰福音14章21节，14章21节，有料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么这里头有一个一般人都会问的问题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说又要向他们显现，是什么意思？他人已经在前面了，难道还是隐形的人吗？原来是这样子。原来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许多的门徒，他们还是多么希望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公开的显现。如果你参考约翰福音7章第4节，就知道他的门徒就挑战他说，你为什么需要来到乡下这个地方呢？你为什么不直接，你要是做弥赛亚做王，你就到耶路撒冷去公开的。当然耶稣跟他们讲，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说，凡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遵守的，这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也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意思是说，那守我的命令的人就会在我的身上看见我是弥赛亚。等于是说，那守主的命令的人会在主的身上看见主所做的功。不然我们在这里听得到只是某人说的话，没有听见神对我们灵魂深处说话的声音。当我们愿意去遵行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所行的事上去认定他，去 recognize, 去看见，哦，上帝在对我说话， 上帝在管教我，上帝在帮助我，上帝借着这个人在提醒我，上帝借着那个人在扶持着我。不过要学习像基督这样的关系并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人是很有趣的，要想要服侍人或者跟人家一起服侍，还需要懂一点人性，需要了解自己，了解人是多么需要上帝。人很有趣的地方，也就是人让人头痛的地方。人坐巴士喜欢坐在前座，上教会喜欢坐在后排，走路喜欢走在中央。你对一个人说天上有3000万颗星星，他马上就会相信。你跟他讲说那椅子油漆还没有干，他一定要去摸，他才会相信。有时候很令人泄气，人会在不对的时机用不正确的理由出现在不对的地方。虽然人很有趣，可是不一定这么可爱。就有一个很通俗的故事哈，有一群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啊，一起在讨论一些，忽然有人就发现说老王的头发呢又长又乱这样子。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很白目，对，就告诉他说，哎呀，你赶快，老王你赶快去剪头发吧，你这个头发实在是太难看了。然后呢老王呢他就推三阻四的，就怎么样都熬不过他，他就一直劝他说，哎呀，你这个头发实在太不行了。所以呢这个老王呢一时情急呢，他就说，哎呀，不瞒你说，因为呢我们家对街的杂货店的张老太太上个月跌断了腿，我才没有剪头发。他的朋友好奇问说，那张老太太跌断的腿跟你有何干？哦，他就说，老王说，是啊，我不理头发跟你又有何干。这故事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习惯随便的找任何的理由去抗拒别人给他们的规劝。另外一种人是完全不懂得怎么样有效的去劝告别人。这两种人呢都很令人泄气。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主见，两种人都不容易，很难预料，你很难跟人相处，可是你又不能不跟他相处。你越不喜欢的人，他越出现在你的眼前。我们就在这个拥挤的世界里头，不能不和人建立一个健康适当的关系。 Stanford Research Foundation of Human Behavior 那么曾经指出说，你辛苦赚钱呢只有 12.5% 是因为你的知识，87.5% 是靠你跟人的相处。所以难怪我们老罗斯福总统 Teddy 曾经说过，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知道怎么样 get along with people。 没听过一句话吗？相爱容易，哎，你们都知道呀，相处难。为什么？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相处却是你我要学习，不是吗？ Rockefeller 说，天下所有的能力当中，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我愿意付最多的金钱和代价换取和别人相处的能力。当我们学习，会学习去尊重别人，先替别人考量，先为别人设想，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海阔天空。那个一个牧师John Maxwell， 那他就说到一个见证。他说呢，有一次他开车去加油站，看到这样的情形。那一天呢下着磅礴大雨，而那个加油站的那个服务员呢很殷切的招呼每一个顾客。他发现那个他的服务真是一流的，真是。后来呢在加油站门口呢 就看到一个牌子这样写着，他说呢，顾客为什么不上门？ 1% 的人已经挂了， 3% 的人已经搬走了， 5% 的人有其他的友谊， 9% 的人因为别家的汽油比这里还便宜，但是有 68% 的顾客不上门，因为服务的态度。 68% 的顾客不上门，是因为服务员没有抱着服务的态度来招呼客人。所以 John Maxwell 他就很好奇的发现，其实对街那边都有加油站，而且他们的油价明显的低了一些，可是却没几个客人，而这一家却排满了人龙。他就很好奇跟其他的顾客聊天，说你为什么来这一家呢？那么有一个顾客说，我不是这儿的常客，但我从第一次来到这里加油，我就觉得他们的服务让我觉得是他们的家人。家人。第二，态度常是我们尝试成功和失败之间唯一的差别。圣经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顾别人的事。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互相是肢体的，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了，是为了和其他的人，其他的肢体配搭。上帝允许我们个人都有一些缺欠，就好像上帝赏赐给我们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强处。上帝也允许我们有一些我们所没有的优点，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肢体身上得到帮助，得到补满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没有的，彼此扶持，我们可以当中学习谦卑。我们都带着旧的生命进入到新的生命，我们都带着旧人，我们天天都要脱去那残累我们的罪，穿上新人，披戴基督。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已经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有新的态度，新的性情。历史上一些比较有成就的人，其实他们都比其他的人稍微好一点而已，可以说甚至英文说叫做 slight edge，微小的优势，可能这些微小的优势，这微小的差别，可能就差出在态度。以前以色列总理格拉梅尔，他曾经在一次的访问当中，他强调的说，他说我们以色列所拥有的只有士气，我们没有石油，我们没有矿产，我们没有地底下天然资源，我们全球的世界舆论都对我们不利的，以色列国只有士气，如果以色列人失去了士气，连美国也帮不了我们。他的意思是，有了资源，可是少了正确的态度，还是会败的。而存正确的态度，即使没有足够的资源，还是会成功。一个人的才能对他的一生成功虽然很重要，可是大部分都是用正确的态度。我自己在回想说，上帝给我这一生当中学习最多的、最需要学习的，大概就是态度。我们两个孩子都做老师啊，经常也听到说现在的教育往往 只强调孩子学习的能力，而不看重他们学习的态度。他们看到一些孩子智商很好，但是表现很差。而另外一些孩子呢，他们的智商不怎么样，可是他们却很认真，态度很好。希望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有优秀的心智，有卓越的态度。但是如果要在两者之间选择的话，我毫无犹豫的希望每一个孩子们都拥有最好的态度。在很多年前，这个 Yale 大学的校长曾经对当时在 Ohio University 的校长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要好待那些学那个成绩是 A 的学生，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有一天会回来你的学校教书，可是你要善待那些成绩是 C 的学生，因为他们当中有人会回来为我们盖一栋几百万的实验室。人和人之间差别其实不大，是微小，这微小的差别可能就是在于那积极或者是消极的态度。有一个姐妹，一个白人的女孩子，嫁给她心中所爱的男人，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大兵。结婚之后呢，这个新娘子呢就跟着她的丈夫搬到加州的这个沙漠的边缘，那里的生活非常的简陋，她的丈夫实在不希望她搬过去，可是她一心希望可以跟她的丈夫在一起。他们唯一能够找的地方就是靠近印第安部落的那个一栋破烂的房子，白天热得让人发疯，连阴凉的地方都要100多度，沙漠的那种热风啊，那个不停的吹，那个灰尘沙土遍满所有的东西。她一个白人的女孩子住在那里，所能够遇到的都不会讲英语的印第安人。每一次她的丈夫有任务要参加演习，她就要忍受好几个礼拜孤独和艰难。她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她就写信给她的母亲说她要回家，她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下去。没多久她就收到她妈妈回信，这信上就写了一句话，说有两个犯人从监狱的栏杆往外看，一个看到泥土，另外一个看到星星。这个新娘子反复的想这句话，她感到很羞愧，她实在不想离开她的丈夫，她说好吧，从现在开始就看天空的星星吧。从那时候她就开始主动和印第安人交往交朋友，希望他们教他怎么样学纺织、学编织、学做陶瓷。那么起先这些印第安人呢，对他还是很保持距离的，后来渐渐的从他的态度上看到他的诚意，就开始跟他做朋友。这个新娘子开始研究这印第安人的文化历史和沙漠的地质生物学，他发现原来沙漠世界呢是一个奇妙美丽的世界，所以他请他的妈妈从Boston 寄来很多很多关于沙漠的书，然后他在那里研究。他发现这沙漠地所生长的仙人掌和原来海底变成沙漠所留下来的贝壳，后来他成为一个沙漠的地质生物学家，还写了很多的书。到底什么改变了他呢？不是沙漠，也不是印第安人，是他的态度。我们一生渴望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我们才能够走到那个目标呢？第三，正确的态度是成功的开始。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是指
耶稣基督在想什么？耶稣在想什么呢？我们不容易知道耶稣在想什么吗？我们查圣经是为了查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在想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他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是耶稣在想什么，我们就应该要朝那个方向去想。他怎么想？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们的想法里头多半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每天花点时间在读圣经，我们还参加什么什么的研经什么东西，帮助我们多少呢？真正的有进入到我们的想法里头吗？有没有让耶稣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呢？什么是态度？就是我们的想法所形成的模式。当我们让耶稣的想法已经在我们的里头成熟，使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朝着耶稣的想法去想，朝着耶稣的想法去做，我们就得胜有余。在球队当教练的都知道，两个球队实力相当的时候，谁也让不了谁，那个时候只有态度可以分上下。为什么外科医生在开刀之前，他都希望病人用最好的态度来准备？他们在中国啊，说啊，这个病人要开刀之前，要有人去对他们说话，他们叫做术前宣教。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术前手术前宣教，意思是说手术以前就跟他开导，让他能够 cheer up，让他心里有正确的态度。找工作面试的人都知道，你的能力多少不是一两次 interview 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你的态度一下就看出来。我曾经也跟你们说过，在众人面前讲话是我最大的噩梦。那些曾经听我讲话的人，他们可以知道，他们听我讲话也是一个最大的噩梦。很辛苦的。主耶稣怎么帮助我去克服呢？他们都是你的家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下个礼拜三，这个礼拜三，我们几位弟兄姊妹要一起去华沙宣教短宣。其实我们就是有一批人去到校园里头去向学生们传福音，有一批人在街头，就直接在街头上跟华人那里，听说有许多的华人商圈在街头就传起福音来。同样在传福音呢，会有不同的结果。好，我们就讲两个人去跟人家传福音，两个都讲一样的福音，一个很火热，那个火热的人他会说，哎呀，人们是渴望福音的，因为人渴望他们的生命有盼望有改变。可是如果另外一个人呢，却对自己说，人是有罪的，人对属灵的事情是不感兴趣，人不希望被搅扰，你知道吗？那就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许多人不接受福音，并不是因为不喜欢福音， 对福音反感，而是对分享福音的人的态度。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讲求的是态度。希望你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用最好的态度，让人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第四点，正确的态度可以逆转败势。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腓立比书二章七节，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二章八节。虚己，不要忘记他，我们不要忘记他原来有神的形象，可是是他自己虚己，自己降卑，为了人的罪忍受一切的羞辱和痛苦，忍受罪人顶撞他，忍受我们这些人一而再再而再的羞辱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就好像一个王忽然之间要成为奴仆，受人侮辱是很难受的。基督降卑，不是人家使他降卑，是他自己甘愿，而且甘愿做人的奴仆。如果我们想到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知道基督原来就是在做给我们看，为了让我们也能够从他的身上学习顺服，学习谦卑。知道我们这个礼拜三要出门，所以有人就对我们说说，哎，你们一路顺风啊！我想我们也常说过这样的话啊。为什么叫顺风哈？困难的环境好像人遇到逆风一样，顺风当然是比较快。如果你有机会去问过那些拥有帆船的人，我相信在西雅图有很多人有帆船，你一定不难去找到这样的人，问他们说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我告诉你，他们最怕的不是逆风，而是没有风。只有靠着逆风，风筝才飞得起来啊。人生很多时候就像逆风一样，人对我们的批评也像逆风一样，让我们飞得起来，让我们高升。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林肯吗？我们只知道他做美国总统，可是是透过一个战争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做总统的才。我想我们应该有一张 slide 可以看看，纪念一下亚伯拉罕林肯，有没有？OK， 我们读过《鲁滨孙漂流记》，有没有想过这么有趣的书竟然是在监狱里头写的？我还以为是在佛罗里达的海滩写的。John Byron 所写的这个《天路历程》是在监狱里头写出来的，马丁路德是在监狱里把圣经翻译出来的，《神曲》的作者但丁有十年的时间是在逃亡被判死刑的情况之下写出来的，贝多芬写下他最伟大的作品的时候几乎已经全聋了，而且他极度的悲伤。约瑟的人生没有逆风吗？连他的兄弟都容不了他。摩西在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之前40年是在旷野牧羊，或者是劳改，你们这样说。有一家小小的服装店，他曾经面临倒闭的危机，因为他的店面前后左右都被那个服装连锁店给买去了。 那个大公司呢就威胁他说，你干脆把你的店卖给我们好了，我们就把你，不然我们就把你的店给包围住，看你还怎么做生意。真的，那个大百货公司呢就把那个小店给包围住，那开张的时候就做一个大的广告牌，写说隆重开幕。那个小店老板就想，好吧，那我也做一个牌，写说大门在此。非利士人派出哥利亚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全军队都认为，哇，这么大的巨人，我们不可能杀死他。而大卫看到同样这样的巨人，心里想，他这么大，这么大的目标，我不可能打不中他。对人生的态度，有时候是不为人所理解的。其实我们在讲的不是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态度还是会有所局限的。我们不会只沉溺于哇就是这样子，而是问说为什么。人还是会失败的，因为再怎么积极，再怎么聪明，还是会失败的。只是在我们每一次的失败当中，我们怎么去把握那最好的机会。好像有名的建筑师 Frank Lloyd Wright， 他在83岁的时候，建筑师有人问他说，你一生当中建筑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他说是我下一个。有个弟兄在美国东部东岸西岸来回开卡车，他每一个礼拜都要开几千里路。我有机会问他的时候，我问他说，你每一天这样开长途车是怎么样保持清醒快乐不会疲倦呢？他说那就要看你什么态度了。有些人认为是为了讨生活下乡劳改，而我认为有人付钱给我，让我天天到乡下去旅行。什么使我们走下去，走耶稣要我们走的路呢？我们用什么态度去走呢？我们用什么态度去看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用什么态度去接受前面来的逆风？我们怎么处理那些曾经让我们不开心的过往呢？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第一周，我们有领受圣餐。